竭力在神面前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说过，这里无愧的工人也可以翻作无愧的工匠。神的工人实在就是神的工匠，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还是要继续来看怎样为主传递他的话语。我觉得保罗对于提摩太所说的那一番话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再把它复习一下。你记得保罗对提摩太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那我们说过，这无愧的工人呢，实在说来，在原文就是无愧的工匠。如果你是木匠的话，那木匠的手里有一个产品，也许是一张凳子，也许这样是椅子。如果你是石匠，那么也有一些的产品。那么既然你是神的工人，你是神的巧匠，那么因为提摩太是神话语的知识，所以保罗就说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我们已经说过，这里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真理的道，神把它放在提摩太的手里，就好像有人把桌子椅子放在一个木匠的手里。所以呢，这个做木匠的应该是怎知道怎么样拿锯子，怎么样拿起子，然后怎么样能做这个字。那么同样的，提摩太呢，应该知道怎么把它安排对。神的话，真理的道，在提摩太手里，提摩太应当把这些话传出去。但在他传出去之前，他必须消化过，他必须在他里面酝酿过，并在他里面组织过、安排过。那这个就变成他手中的杰作。那么这个真理的道经过安排，经过这个话语就是消化的，经过了这个话语就是的人，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信息，或者我们普通所说的讲台，或者我们普通所说的讲章。为什么我们尽量避免用讲章呢？因为我们这次的目的不光是说到做话语的知识，我们也说到做先知讲道。不管是话语知识也好，先知的讲道也好，如果你要起来为主说话，不要忘记主是把你当作巧匠，所以你需要向主负责，把神所托付给你那些话，你要把它安排好，要把它放得合适。那这就是按着真理分解真理的道，这个意思就在这里。那么我们已经提过好几点具体的，我想我们已经说过，我不再说啊。我们说过，讲到具体的一面，就是一篇信息的开始是开始神的话。我们知道，腓力要传讲耶稣，要对太监传讲耶稣，但他是从以赛亚五十三章开始。 所以我们知道，每一次当我们知道神要借着我们说话的时候，神一定给我们一段的话。如果没有那一段的话，就是表示神没有给我们说话。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你总得向主要那个话。什么时候你得着那个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就从这里开始。那么得着的时候，就很像这个母亲的身孕刚开始的时候，也许只是一个细胞，或者稍微多一点，那个光不是很强。那么如果你好好的在主面前祷告寻求，那慢慢慢慢的这个光呢就开始发了，慢慢慢慢的你看这个生命就开始重了，慢慢的就发现说神的话就在里面发亮，那么这样就形成功一篇的讲台或者一篇的信息，就好像慢慢的经过九个月以后，你知道那个孩子在母腹里面就建立了长期。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面当然有一些技术层次，那我想我们不太重复了。我们说到怎样的从主那里得着那一段话，我们也提到好多在技术方面的一些事。然后我们自然的第二点就是提问，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把主所给你一个负担，你能够找出一句或者两句最简洁的话，那把主所给你的负担把它说明出来。那我再说弟兄姊妹，不是先有题目然后才有内容，那么先有题目后内容，这叫做作文。那么我们在从小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没有东西因为老师给我出的题目我非这样做不可。但是呢，我们晓得在服侍神的儿女，用话来服侍神的儿女，就要记得是先有那个东西，然后你才给他加上那个题目。我个人也常常这样，有的时候只知道这是主给你那一段话，你也照着主所托付的教读出去，但是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什么题目，也许等到讲完了以后，那么主才给我一句比较合适的话，他就能把那个题目把它称出来。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你要怎么样的去处理它。就是说现在既然有了这一段的话，那么你要怎么来安排它，怎么来处理这个话。我们已经说过有两个方法。一个呢，就好像我们特别说它打重点，像滚雪球，像个磁石一样。那么圣灵有一个很中心的思想，那么现在用我们的话，用各样的话，就围绕着那个中心，一直等到把这个神所要说的话能够深深地印在人里。那么这个用比较技术的说法，就是归纳法或者是综合法，那么这是一种的。那么这个普通也叫做专题的，因为你实在说来，这是用今天的话，你如果有一个重点的，那个特别一个重点，那应该就是一个像专题，但是其实不一定啊。有的时候是个专题，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很重的负担，就是那么一点。那么你呢，就把这一点把它发挥出来。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处理的方法。还有一个处理的方法就是，今天呢，你只能照着圣经那一段主所给你那一段神的话，那么你照着那个神的话，把它发挥出来，把它分析了，然后再把它综合，然后给弟兄姊妹一幅很清楚的图画。那么这个呢是另外的一条路，两个都可以。我想详细我们都再去提到它。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有大纲了。那么这个大纲是一定要的，就是说有的人呢，他不止停在大纲，他可能从大纲他就把他仔细的内容把它写下来，那么这个也有很多人这样做。那有的人呢，他写完大纲以后，他就到主那去寻求，然后呢主就给他临时的恩典，那么到了讲台上面或者到了说话的机会的时候，他就把这些话把它公布出去。所以呢大概简单的来说，第一是先有经文，第二题目，第三处理，第四呢就是大纲。那么这样的话呢，大体上来说这一篇的信息就算是完成了。那么我们昨天也特别提到怎么样开头，因为起头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能在十分钟之内能够引起听众的注意，能够引起弟兄姊妹的注意，无论传福音或者是造就，那么大概呢你下面10分钟以后的时间呢，大概有人就可以奔下去。所以穆迪讲，他说你要把你最好的思想，要把主给你一个最重要的负担，尽可能在5分钟之内你要把它点出来，引起弟兄姊妹的注意。那么这个是其实非常重要。那我们也昨天稍微说到几个点，怎么样的开这些头，那么我们不再重复了。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继续说下去的时候，我们不能不稍微提一下这个故事或者我们晓得这个信息好像如果把它完成了以后，就好像一栋房子。那么这些比方啊，或者故事呢，或者比喻，这些东西就像什么，就像窗户。那么有的人的讲台啊，像一个大的仓库，一片窗户也没有，也有人这样。所以呢，有的人听听就觉得很闷，有的。那么也有的人呢，就是他有很多的窗户，那么甚至于是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那么你从头到尾听完故事就完了。所以在神的儿女中呢，对于比方或者对于故事有两极的看法。那么这些都是很会为主说话的人，比方说有的很会为主说话的人，我们讲过，他认为他说你叫我做什么都可以，你叫我在信息里面插一段的故事，我就是这样。那这里的很多非常为主，很能为主说话。那比方说我说过威斯理约翰，他在平常讲台的时候，他是用了一些比方和故事，但如果呢，他要把他的讲台和信息，如果把他这个把他出版的话，他一定是把那些比方啊，还有那些话都把它取消掉。所以我们知道，有的弟兄姊妹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多余的，但是呢，话说回来。在这一方面用窗子用的最好的，到现在为止我们知道司徒真弟兄是神特别大用的一个人。那司徒真弟兄他就是非常会用比方，会用故事引起别人的注意，那么甚至于用很简单的故事，那么能够把属灵的事呢，能够把它说得非常非常好。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注意这个像尼托生有一本书啊，叫做教会的正统。那这本书它是在纯净的时候讲，其实这本书非常非常严肃的，但是等到最后最后，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本书讲的最后最后，你记得，因为那是讲的七个教会，凡有耳的都应当听，神对众教会所说的都应当听。然后呢，然后最后他就讲这个故事来结束整个的讲台，我觉得印象非常非常的深。那么他说在银行里面的做事的人，他就容易听见钞票的声音。那么这个读昆虫的人呢，他很容易听见昆虫的声音。有一次有一个朋友和另外一个昆虫家走在一起，在马路上很吵很多，很吵。哎，这个时候呢，那个昆虫的朋友就告诉他说我听见蟋蟀的声音。那么在那个人来人往，他能听见蟋蟀的声音。所以呢，最后你又怎么结束的？他说凡有耳都应当听。如果我们心是在主的身上，我们就愿意走在主心里的道路上。你想啊，今天尼托生有讲到教会的道路，讲到这个特别那个神借由他的教会所走的恢复的路，那么这个是很严肃很严肃，但是最后你记得吗，他是一个故事来结束，给人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这些东西是有的弟兄姊妹觉得这个就不属灵的。那么我现在讲一个属灵的故事给弟兄姊妹听，我想很少有人不觉得史伯克的故事。那史伯克弟兄是很少很少讲故事，他不讲这一讲呢给你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他平常很少很少，你去读他的讲台或者你去读他的书，我也曾经有机会 足够恩典，有这个权利能够亲自听他讲道。那么他的东西里面实在是太宝贵，他没有时间把比方用，当然他可能跟对象很有关系。那么有一次呢，他讲了一个很有我的印象永远不会忘记的，就是他说了一段故事。那么这个是他讲的，但是呢的的确非常的大意。他说这个有一个弟兄是为主说话说可能，那么他站在讲台上面为主说话。那么他的难处在哪里，就是他每次引那些名人的话，他引了以后他从来不讲出处，明白吗？意思就是说他引了这个明明不是他讲的，结果呢他把他讲了以后他也不说这不是我讲的，是别人。